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黑茶当中的著名的一个品种福砖茶。说这种茶之前，我们首先来给您说一说砖茶。这砖茶是怎么回事？我们可常见，您可未必了解砖茶背后的故事。砖茶呀，又叫蒸压茶，顾名思义，就是外形啊很像一块砖一样的茶叶。它也是啊紧压茶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是用各种毛茶经过了筛、山、切、磨等过程做成半成品，再经过高温器蒸压成砖形或者其他类型的茶块。砖茶呢，是以优质的黑毛茶为原料，经过发酵发花的工艺。有人说了，你说这发花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发花呀？发花呀，其实就是紧压茶里生长出有益健康的菌种。你像一会儿我们给您讲到这福砖茶，它就有一个特有的发花过程，就是呢要让这种砖茶当中生长出一种菌来，而这种菌呢对人体是有益健康的。砖茶茶汤如琥珀的颜色，滋味醇厚，香气纯正，独具啊菌花香。长期饮用砖茶能够帮助消化，有效促进调节人体的新陈代谢，对于人体起到了一定的保健和病理预防的作用。在中国西北地区有一句话叫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数百年来，砖茶以其独特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功效，与牛奶和肉类并列，成为西北各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也被称之为中国古丝绸之路上的神秘之茶，西北少数民族的生命之茶。所有的砖茶呀，都是蒸压成型的，但成型的方式呢，各有不同。比方说黑砖、花砖、浮砖、青砖、米砖茶是用机器压成型的，康砖茶呢是用棍锤铸造成型的。根据原料和制作的工艺不同，又可以分为黑砖茶、花砖茶、浮砖茶、米砖茶、青砖茶、康砖茶等等等等。说到了砖茶，这里面还有一个历史的传说呢。相传在东汉永和年间，汉和帝为了让西北边疆的百姓免受战争之苦，所以与西域各国建立了外交往来。公元91年到102年，汉和帝多次派班超率领商队到西域各国通商。单说这一年五月，班超啊带着布商、茶商、许多做买卖的，赶着数十辆的大车，我驾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浩浩荡荡可就出发了。沿着前朝张骞开辟的丝绸之路向西进发，一路之上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单说这天车队过了嘉峪关，什么时候？时值中午，正往前走着呢，就听前面一声惨叫：“哎呀，哎呀！”又叫的人这个心麻呀。班超赶紧命令大队伍停下，命人前去打探。时间不大，打探的人回来了，禀报大人，前面一伙人呢，抬着一个人，可这人呢龇牙咧嘴，面目狰狞，也不知道是中毒了还是得病了，不清楚，这个叫声就是他叫出来的。哦，待我观之。班超亲自过去一看，前面的确一张软床上抬着个人，这人呢是个中年男子，看穿着打扮是个牧民。就见这主五官挪移， 呲牙咧嘴，双手捂着这肚子，在这软床上是跟烙饼一样翻来覆去。这怎么回事儿？跟周围的人一打听，有人就说这是我们草原牧民的常见病。为什么呀？因为牧民呢，常年累月吃的是牛羊肉，喝的是牛奶，脂肪过多不易消化，所以有些人这个腹部就肿胀，就是大肚子，你要拿手摁一摁，那肚子上面都有硬块儿，消化不良。哦，是这么回事，哪能说看人家遭罪班超领人就走啊，焉有见死不救之理，就把这个牧民给抬回到自己这个驿站了，赶紧把大夫给找来。大夫一检查得出结论，的确消化不良，按说这病啊要在这个都城来治没问题，为什么有药品呢？治疗消化不良的，治疗这个胃痛的啊，腹痛的，这都有，可眼下出来这么远了，这药品都用没了，就是大罗神仙没有药，这玩意儿也玩不转的。老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把这大夫给急的，哎呀，在这驿站里直打沫沫，这怎么办呢？你说派人回洛阳取去，来不及了，这一来一回得多长时间呢？你说不取眼下又没有，这怎么办呢？哎，忽然间这大夫想起来了，咱这个队伍里面有茶商啊，这茶商带着茶叶呀，史书上可有记载，说茶叶具有清神醒脑、促进消化的功效。虽说它不是药吧，但是这茶叶会不会管用啊？自己不敢拿这主意，就把这个想法跟班超讲。班超一听，心里面也一画魂，心说这玩意儿能行吗？看病不用药，喝茶。可是眼下又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就试试吧，叫这个大夫拿着茶叶试试。大夫奉命去取茶叶，到了这个库房，把门打开一看，傻眼了。怎么呢？因为长时间的运输，天热又装这个竹篓里边逛的，就见这个茶叶上密密麻麻长出了许多黄色的小斑点儿，发霉了，这怎么办？原本拿茶叶治病这事儿啊就比较含糊，心搁这悬着，眼下就这样茶叶，这是不是好人都能喝出病来？拿它再去治病，这能行？大夫也犹豫，正犹豫，就听前面那病人呢又犯了病了，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哟，这大夫他真着急了，心说干脆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哎，就拿他了，抓了几把发黄霉的这个茶叶，扔到锅里煮，煮成了一锅色泽红浓、香气四溢的茶汤。为了慎重起见，大夫自己先喝一碗。一尝这个味道还真不错，也没什么异味，就给这个病人蒯了一大碗，稍微晾凉点让他喝下去。这大夫就搁旁边坐着，俩眼不眨的搁这看着。时间不大，就听这病人这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十二重楼这么一响，上面一打嗝，底下一出虚功，眼瞅看这肚子瘪了呀。大夫一看真起作用啊，趁热打铁又给倒两碗。说来也巧，过一会儿再一摸，原本肚皮上那硬块没了，再过一会儿这人能站起来了，无救如初，病好了。哎呦，可把这大夫给乐坏了。这病人也问呢，大夫您给我喝的这什么灵丹妙药啊？ 大夫说这不是灵丹妙药，这是我们带来的茶叶。这个牧民千恩万谢，人家走了，连夜就把这事儿跟部落首领汇报了。第二天一大早，班超的商队还没启程呢，部落的首领赶着牛羊，抬着这个礼品来感谢来了。无论如何，甭管花多少钱，你那长霉那茶叶，当然他不知道是长霉呀、啊，就说你那茶叶我要了，把这茶叶都买下来了。后来这个茶叶能治病的消息啊，传遍了天山南北。打这儿开始，西北的维吾尔族牧民就有了喝长黄梅茶叶的这种习惯，渐渐的周围的其他少数民族也有了喝茶的习惯。经人研究，这种长在茶叶上的黄梅是在一定温度和湿度下长的，叫谢瓦氏曲霉，它能够促进人体内高蛋白和高脂肪的消化，是一种对人体有益的霉菌。经过一千多年的演变，现在加工成了既能方便运输，又保持了有谢瓦氏曲霉块状型的砖茶。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茶俗的传承和发展，又根据本地区和本民族的实际情况，创制了许多新的茶俗。就广阔的西域地区来说，当地的少数民族喝的是紧压茶，但是呢，品种却不尽相同。藏族同胞爱喝四川的康砖茶，维吾尔族的同胞呢喜欢喝湖南的福砖茶，蒙古族同胞喜欢喝湖北的青砖茶，回族同胞喜欢喝湖南的黑砖茶。这就是关于啊砖茶的一个小故事。说到福砖茶，它是湖南黑茶当中著名的品种，大约在公元1860年前后问世，当时用湖南所产的黑毛茶压成了90公斤一块的这种篾篓大包，运往到陕西泾阳铸成福砖。福砖呢早期又叫湖茶，后来呢因为它是福田加工制造的，所以呢又称福茶。因为这个原料送往泾阳制造，又称泾阳砖。近代湖南安化白沙溪茶厂经过反复的试验，在1953年终于在安化当地加工了福砖茶，获得了成功。那么现在我们喝到的福砖茶集中呢在湖南益阳和湖南白沙溪茶厂两个茶厂加工制作的，所以产品的名称呢改为湖南益阳福砖。福砖茶压制要经过原料的处理，蒸汽卧堆、压制定型、发花干燥、成品包装等工序。福砖茶工艺和普洱茶人工发酵的工艺啊有着相似的地方，但福砖茶特有的发花工序，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了，发花就是要在这个紧压茶里生长出啊有益于健康的这种菌种。虽然工艺和普洱茶有着相似的地方，但是福砖茶有着它独特的香气和滋味。福砖茶外形啊呈长方砖形，色泽黄褐，茶条粗老，茶汤的颜色呢清澈橙黄，香气纯正，茶汤的滋味醇和。叶底叶面色泽黑褐，呈不完整的这种样式。目前生产的福砖茶分为特制和普通两个品种，其主要区别就在于原料的拼配不同。特制福砖茶全部用的是三级黑毛茶作为原料，而压制的普通福砖茶的原料当中，三级的黑毛茶只占到了40%左右，其他的茶类呢占到了50%多。 说到了茯砖茶的饮用，我们也来介绍两句。饮用茯砖茶可以分为清饮和调饮两种。茯砖呢成为砖形，茶身比较紧，所以冲泡之前呢应该用啊茶刀或者镊子取下适量的茶叶碎开备用。清饮法又可以分为烹煮法和泡饮法。这个烹煮法呢，首先选用玻璃的这个煮水器、过滤网、公道杯、品茗杯，冲泡前呢先用沸水来温壶温杯，将预先准备好的茯砖投入壶中，投茶叶的这个量和水的比例呢应该是1:20，当然也可以因人而异。沸水润茶后再注入冷泉水煮至沸腾，然后倒入公道杯，倒入品杯。泡饮法呢也就是直接冲泡饮用的方法，可以是飘逸杯、瓷质的三才杯，也可以用紫砂壶、瓷壶来冲泡。冲泡的水温是100度的沸水，还是温壶烫杯，投茶的比例呢在1:25到1:30，经过润茶冲泡12分钟就可以来进行品茶了。调饮法呢，您可以呢选择加入牛奶制成奶茶，或者呢加入菊花制成菊花茯茶。投茶的比例呢一般呢在1:20，然后再适当的加入您所需要的菊花量和牛奶的含量。如若加入这个菊花呢，你也可以在冷却之后冰镇，这样呢适合在炎热的夏季啊消暑降温。说到茯茶的药理功效，我们也来简单的说几句。经过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西北少数民族大部分呢吃的是牛肉、羊肉、奶酪等等，但是由于他们长期饮用茯茶，大多能歌善舞，身体健康，这与茯茶的药理功效是分不开的。首先说它有助消化减肥的功效，茯茶中的咖啡碱、维生素、氨基酸、磷脂等有助于人体消化，调节脂肪代谢。咖啡碱的刺激作用能够提高胃液的分泌量，从而增进食欲，帮助消化。茯茶当中的脂肪分解酶素高于其他的茶类，所以又具有了极强的解油腻、消食的功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利尿。茯茶中的明显利尿作用是通过肾促进尿液中水滤出率来进行实现的。利尿的同时有助于醒酒，解除酒精的危害。第三呢，就是增强毛细血管的作用。当人体脂肪性的这个食品摄入量过多的时候，毛细血管的通透性呢就会增大，脆性也会增大，很容易啊引起微血管壁的破裂而造成出血的现象。茯砖当中含有8%到10%的茶多酚，长期饮用呢可以增强毛细血管的韧性，防止微血管的破裂。这对于长期食用牛羊肉、奶酪、酥油为主的消费者来说尤为的重要。好了，各位朋友，关于黑茶当中的茯砖茶，今天我就给您说到这儿。